个地方行者如果只是对空还好，进一步执着空，哇，这个才会多断边啊，把这个空只以为真实有一个空可得，那就错了啊。所以下面着于空啊，从贵空你又进一步执着，执着就只以为有这个空，有个空可得啊。那么有个空可得，这个空又堕入自性执了，非空也。佛说啊，刚才我们前面有个偈颂啊，说如果你在执空的话，说空你又执空，诸佛所不化，这个所不化，诸佛无法教化你啊。这个地方指的就是着空，把这个空又只以为真实有，这又是一种自性执，那么则堕断灭啊，这个呢才叫做堕入断边，这个就是啊我们所谓的完空啊，那么偏空啊。好，以是故行是空，亦颇有，亦不着空。那以是故就是说，因为这个道理啊，那么十六空的这个本性空的道理啊，你能够了解啊，你能够知道它非常非坏，那么你就能够行是空，亦颇有，亦不着空。心行在这个空的啊这个道上，行是行道。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离戏论，能够离种种这种自性执的分别，那么自然这个心就能够行在这个空上面，这个叫做行道，行般若之道，行空性之道。所以你能够行是空已颇有，你能够心入这一个空的这一个道上，你不用破了，这空有是不能并存的，对不对？你心能够入这样的一个啊，离开这个自性执的分别的这样的道上的话，在这样的心行之上，没有有的存在，自然没有有的存在啊。所以呢，破有，它是这么破，不是你真的拿一把空刀来破它啊，来砍它。烦恼也是一样，你的心能够入这种无分别的、离自性分别的这样的一种空性的啊，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境界里面的话，在这样的心境里面，自然烦恼不存在。就好像说，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心很欢喜。你这个很欢喜的心境里面，自然没有怨恨的存在，因为他们是相两，这二法是相对相悖的。所以心能够行是空的话，自然那个有就灭，所以破有是这样破的啊，断烦恼也是这样断的。你没有，你心不起分别，没有这种自性执，那么因为自性执所起来的烦恼，自然在这样的心境里面不存在，这个就是断烦恼啊。那么破有是这样破。好，你的心在这样的空啊，在这个空里面行，那么亦不着空，也没有执着这个空。好，这个是什么？离十二边，以中道行是十八空。那么这个呢，就真正入一一法的法性。我们说骗能够心能够骗一切法的法性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骗法啊。你这样的这个离常离断的这样的心啊，那么以这个空破有，亦不着空的话，你心自然就在离常断二边的这个中道里面，那么以这个中道行是十八空啊。这个十八空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十八空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大智度论它是解释般若经的第二分的两万五千颂的，那么般若经第二分讲十八空，所以这个地方说十八空啊。他说以中道行是十八空，因为你的心啊离开这一个种种的自性执了，那么 行在这个中道上面，以这个中道呢啊、行这个十八空的话，同时还要怎么样呢？这个行十八空可以说以这个心呢入十八空啊，入也就是行啊，行道啊。那么同时还要以大悲心啊为度众生啊，光是心行于十八空上呢啊，而没有在起大悲心为度众生的这种大悲心的话，那么就会堕入二圣啊，堕入二圣。这个二圣人缺乏的就是这一分而已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菩萨行者他的心能够行于十八空，还要不忘度众生的这一个悲悯啊，悲悯众生的这个大悲心啊。这样的话，下面是故十八空后皆言非常非灭，是名摩诃也。在大乘法里面必然如此啊，说十八空，那么一定还要以大悲心为度众生，这个为度众生的这一个十八的这一个啊大悲心，跟这一个离自性执离分别的这个空性的这个空性心合合行于十八空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啊，是故十八空后啊，在经典里面啊，《大般若经》里面佛解释这个十八空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每一个空解这个一一空之后，佛都说非常非灭，是名摩诃也。佛都这么说，在十八空啊一一空之后，佛都说这个是离开长段两边的中道，是大圣道。这个摩诃也就是大圣啊，是大圣道。是大乘法，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个是大乘法啊，你不要以为菩萨只是以空破有啊，以这样离两边的这个中道的这个空性的这样的智慧入一切啊一切法的空性里面，在这十八空里面行这十八空就好了。不是，在这里面还有一分为度众生的大悲心。所以菩提心有两分，一个是空性的啊智慧，一个是度众生的大悲心，要有这两分。好，这个才是大乘法。因此佛说十八空是为菩萨行人，是为大圣行者所说的。所以佛苦口婆心的在一一空之后都讲啊，非常非断，是名摩诃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摩诃也呢是这个音译啊，从梵文啊的就是印度文的声音啊这个语音去翻译的哈、啊、它叫 Mahayana 啊， Maha 就是摩诃啊，就是大的意思， Mayana 就是也啊，那么也就是圣啊，大圣。好，下面我们看外空。说外空颂曰啊，那么因为前面已经交代了啊，这十六空都是依入中论来讲的，因此这个颂当然就是入中论里面的颂了。他说由本性而故，色由色性空，声香味及处并诸法异耳，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由他的本性啊，本来就如此，色由色性空。现在讲外空，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讲这个空性呢，是专门针对外六处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外六处这六法来说的。那么针对这外六法来说呢，就称为外空啊。因此他这里色由色性空啊，那么先举第一个啊色法来讲。那么色法由色法自己的自性空而空，声香味及触并诸法异耳。那么后面的五个呢，声香味触还有呢法，并诸法这个法啊，那么总共呢连色合起来就六个啊。那么后面这五个异耳也是如此，由他自己的自性空而空。 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色等，这个等就告诉你啊，包括声香味触法。那么他们呢，一一都是无自性的，这个称为外空。不是把这六个法合起来一个自性空说外空，是一一把自己色声香味触法，一一把自己由他自己的自性空而空。那么这六法是一类，就是外六处称外法，这一类啊，我们称它叫外空。好，下面有解释，很简单。外空即是色等外法由色等外法空，此颂所显义准尚可知啊。那么解释这个外六处啊，这个外法啊，外六处这个外法啊的这一个空，那么跟前面内空它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他说准尚可知啊，就不必多说了啊。它都是什么离常离断，本性自而显自性空，排除这个对待空他空的啊这一种空。好，下面第三个讲内外空。同样的啊，先举这个入中论的颂子，说内外空颂曰：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这个颂子只有半颂，讲内外空的颂子只有半颂啊。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那么二分是哪二分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解释啊。他说：“此有数义，略当辨之。啊，数事，对不起啊，此有数事，略当辨之啊。”就是说这个呢有好几个解释啊。那么这里呢就简单的来加以差别。第一个论主，当然指的就是入中论的论主，月称论师，他引经解释。在入中论里面呢，他解释这半颂的时候呢，他引了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啊来解释。这个经怎么说呢？他说：内外诸法无内外法之性，名内外空。内外诸法就解释二分啊，二分就是内法跟外法这两分啊，所以他说内外诸法。那么内法外法刚才前面都有解释了，内法就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外法就是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个内外诸法由内外诸法的自性空而空啊，他说无内外法自性，也就是内外法无自性啊，由他的啊自性空而空，名为内外空啊。这个解释呢就很简单啊。各位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前面啊佛先说一个内空，也就是说我们会执着啊，这个不得加入我执从哪里？从我们执着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我，对不对啊？从五蕴和合是我来的嘛，是不是啊？好，佛就说一个五蕴和合的这六法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啊这个是空的啊，这是内法空啊。那么有内六处，你怎么会知道有内六处的存在？因为内六处有它的功用，它会取外六处，对不对？内外和合我们就有种种的认知了啊，所以佛再说一个外空，内空再说一个外空，外六处也空啊，都无自性。那么内六处也空，外六处也空，可是内外六处合了以后会生事，对不对？所以合起来那个能够生事的那个功能，你就不能否定它。所以俱色论里面说运空处实有，有没有？他说处是生门啊，我们在经部中的时候曾经提到啊，俱色论里面主张啊，五蕴是空没有错，但是你到处来了啊，十二处来了，那么 内六处外六处合合，可以生起六识，所以他可以生六识啊，他是生门，因此他主张这个处是实有的，就是内外六处合合是实有，所以佛再说一个内外空。你看从这个地方我们更具体的了解这个佛说一切空都是假名失色，都是为了你我有什么样的毛病，什么样的自性值，针对这种种的不同的自性值而说种种不同的空。因此他说空与不空都婆说啊，通通是假名失色。这个道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更具体的了解了啊。所以佛要说个内外空，你就是内外合合起来也是空啊，所以叫内外空。好，下面第二个第三个，刚才第一个论主就是月称论是说的呢啊，这个内外空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但是我们书上还举出宗喀巴大师的说明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内外法的解释跟月称论师这个地方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呢就把它举出来啊。一方面呢让各位认识这个差别的解释，再一方面也让各位在看这些书这些论点的时候呢懂得去分别它。好，第二个举的是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对内外空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个地方他仅举他对内外法的说明啊，那么这个是差别是在这个内外法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说明。他说内是相续所摄之根一处，由是事相续所摄诸根不摄，故是内外法。他解释内外法呢是根一处。刚才月称论师解释内外法是内六处跟外六处称内外法啊，那么这个地方宗喀巴大师呢把内外法解释为根一处，但是对这个根一处呢他有这句话呢他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这根一处是怎么样呢？它是内是相续所摄，这个内是包含意识前五识还有一根，这个都是内识。我们的心在活动从五识对五境的这个取境了之以后呢，那么这个形象转去给意识，但是五识无间灭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一根有一个无间灭意，然后呢这个意识从无间灭意的这个意起来就去做种种的细论分别，分别前五识所转去过来的形象加以认知。因此呢这个内识含意识前五识还有一个意。好，这个根一处呢是内识相续所摄持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他说是诸事相续所摄，诸根不摄，故是内外法。这个根一处，什么叫根一处呢？它是内六根所依止的地方这个根呢就是内六根，内六根所依止的地方。那么这个内六根所依止的是什么地方呢？依止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它是内识相续所摄这个身呢是内识相续所摄，它是心相续所摄持的。如果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心相续所摄持的话呢，那么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尸体一个死尸。那既然呢在还没有死亡以前呢，我们这个根一处这个身体呢一定呢是内识也就是这个念念相续的这个心所摄持的。 啊，内室呢就是心呢，我们简单的啊总说呢啊，它是心啊，所以呢这个根一处啊，它特别说一个内室相续所摄，就是告诉我们它是念念生灭的心所摄持的。由是是相续所摄诸根不摄，是说呢这个根一处啊，它只是心事所摄，而不被诸根所摄。诸根就是指内六根，但是呢它前面有一个但书啊，它是这个事相续所摄，所以呢内六根呢里面我们要把这个一根排除，因此诸根只能包含五色根啊，是五色根所不摄，也就是说这一个这个根一处呢是五色根所不摄。如果平常啊我们说诸根呢就要包含六根，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已经告诉你啊是这个事相续所摄，所以呢这个一根就不是诸根之内啊，不在这个诸根之内，要排除在外。因为一根要摄持它，但是呢前五根不摄持它啊，前五根只是依止它，只是依这一个身。如果眼耳鼻舌身根不依止这个身的话，它能不能独立存在啊？离开这个身以外，有没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呢？没有啊，各位，你们要注意啊，这个讲根呢、讲眼根耳根乃至舌根身根等等呢，是中观应成以外的宗派讲的啊。那么中观不讲它是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根主要是讲清净色，不是指出色身啊，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出色身。那么现代呢也有人用现代的名词去讲它啊，就是那些精神作用啊像眼神经的作用啊，耳神经鼻神经乃至这一个身体的这一个神经作用啊，这个部分他们把它独立起来成立为根，叫做内六根。那么我们这一个身体啊，也就是这一个出色的这一个肉体啊，是这一些根所依止的地方，这些根要依止这个肉体它才能够存在，所以它说是诸根所依，但是呢是诸根不摄。也就是说肉体归肉体啊，现在讲的这个根一处呢就是指这个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不包含眼耳鼻舌身根，可是这个肉体是心相续啊，也就是事相续所摄持的啊，所以呢这个肉体呢就称为内外法啊。这么繁琐的内外法实在是很不容易把它讲清楚啊。这个肉体啊，这个出色称为内外法，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涵呢做了交代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肉体啊我们称它叫内外法。首先因为这个出色啊，这个肉身呢是个众同分，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家都一样的，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所以呢这个就称为外啊，是表现在外的总同分。那么内呢是这个肉体之上呢又有内根依止它，眼耳鼻舌身意啊都要依止它，虽然依止它，但是呢不包含在里面。这里面呢清净色归清净色，那么粗的这一个肉身呢归肉身，可是这六根啊这些清净色呢又不能不依止这个肉身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内啊，这个内呢啊又不能不依止它啊，也不能不依止这个身体而存在，所以呢啊这个 虽然是出色身了啊，虽然是根一处啊，虽然我们讲的这一个这个肉体呢，但是呢他又不离开内啊，因为内根呢要医治他，因此啊就称为内外法啊。所以呢这个根一处呢啊，也就是这个肉身呢、啊、这个出色身呢，我们就称它为内外法啊，就是根据上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啊。下面他说这个内外法呢，由内外法空称为内外空，也就是说内外法由内外法自己啊，这个无自性啊，无自性空而称为内外空。以上呢这个是水瑜伽行的解释啊，不是中观应成的说法，因为这个中观应成啊，他并不承认有清净色啊，不承认这一个内六根呢是离开肉体以外啊，另外成立的这个清净色根，他不做这样的说法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暂时解释到这里。那么后面关于这个部分呢，还有啊，还有，下次呢我们会把它整个完整的讲完。今天只能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见。好，下课。上次我们到这个内外空还没有讲完，在新的啊，我们已经修订过的这一份里面啊，481页。所谓的内外空呢，根据这个月称论师在入中论里面的解释呢，这个内指内六处，外指外六处，合起来呢是12处啊。那么这个内外12处，它的自性本来就空，这个叫内外空。但是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入中论善显密疏，他对这个内外法的这个解释呢跟月称论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上次呢这个刚好呢就进度在这个地方解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说法啊，在他的这个入中论的这个释论里面啊，就是这个宗喀巴解释入中论的这一个著作里面呢，他是把内外法解释成根一处。所谓的根一处呢，就是指我们这一个身体啊，这个肉身。那么这个根一处它的内涵呢，是内事相续所摄，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的心啊，是被我们的心念念相续所摄持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一个肉体呢，就是一个死亡的尸体咯啊。所以呢，它是必须要是内事相续啊，这个心相续所摄持的。但是呢，它是诸根不摄，也就是说，它并不包含这个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前五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前五根指的是清净色，也就是这个前五根的这种维系色。它这种维系色呢，我们上次曾经提到啊，它就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医学名称来说它的话，大概都是属于这个神经系统的那一些维系的那些功能啊，那个部分呢就称为五根啊，这个前五根的这个根。那么这个部分呢，他说不包含啊，它只是医治，也就是说前五根只是医治这个肉身啊，医治这个身。那它呢不能跟这个身跟这个根一处合起来啊，一起称为根一处，不可以的啊，因为呢它是跟这个出色，跟我们这个肉身这个出色呢，是不一样的 啊，因为它是清净色，而我们这一个出色身呢是个有漏色啊，不是清净色。好，这个是在入中论书里面的一个说明，但是宗喀巴大师在这个现观庄严论述啊，也就是大师他对这个现观庄严论所做的这个解释的这一部著作里面呢，那么他的一个说法啊也是差不多，但是呢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在第三点这个地方，他说由内外俱分所摄之根一处真实空故，名内外空。这个内外俱分，内当然还是内六处啊，外呢也是是外六处，那么是内外这两分六根跟六境两分合起来所摄的这个根一处啊，这个根一处呢依然还是指这个身体，就是出色的这个肉身啊。那么这个根一处真实空啊，在真实意义里面呢它是自性本空的，这个呢称为内外空。好，在这一个部分呢它就没有去挑明了去说是诸根不摄啊，跟前面的那个解释有一点差别，就是他这个地方没有明说到底这个含不含摄这个前五根啊，他没有做这个说明。那么因为现观庄严论呢它是唯识宗的这个论点啊，那唯识宗讲这个根一处啊，它是含摄这个清净根的啊，含摄这个前五根的。我们在前面曾经有过一个名相，叫所依身具有诸根名色，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唯识宗的地方啊，所依身具有诸根，你看具有诸根。所以在唯识宗的中间呢，它这个根一处呢，它是含含这个清净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现观庄严论的这个注解里面呢，就没有明说。那为什么在入中论善显密书里面大师他明说诸根不摄呢？这是可能啊，这我们猜测啊，可能是因为中观宗本身呢他是不主张有这个清净色，也就是清净的这个五根叫清净色他是不做这种主张的啊，所以呢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这个根一处呢他就说了是诸根不摄这个我们是一个猜测。好，这两个解释的一个差别呢主要还是差在这一个清净色，就前五根的这个诸根到底摄不摄而已。但是原则上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原则上呢都是指内外法，就是这个根一处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好，我们来看看后面对这两宗喀巴大师的这两个说明，他书上所做的一些解释。他说此中后二种解释，宗喀巴大师应是随顺中观于且行之学而说，如辩中边论、十八空论等，都是以有情的身体是内外法的。根一处是身的一名，有情身虽然是四大所造色，但与无有色根有别。无有色根是清净色，故不摄身。此身为是内事相续所摄，是诸内净色根一根及外六尘之所依止。 照十八空论的解释，他之所以名为内外法者，即以此。如是，此所言内外空者，只言之，即是生空。此所谓内外法者，亦是但一生而说，亦如十八空论所说，非为离生之外也。啊，这一段呢，上次也大致上有说了啊。我们今天呢，把它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呢，就说这个内外法啊，大体上就是依这个根一处啊，依这个根一处来做说明。那么所谓的根一处呢，就是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有情的这个身体啊。那他说这个有情的这个身体呢，是四大所造色，但是呢无有色根啊，跟它是有差别的。无有色根呢是清净色，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身体呢，它是四大所造呢，是一个粗色啊，不是细色。那么细色呢，就是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根呢，它是细色，微细的色，也就是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功能啊。所以他说不色身，我们从这个地方的说明啊，可以看得出来是针对前面入中论善显密一书这个部分来做的说明啊。所以他说不色诸根啊，诸根不色，但是呢内是相续所色啊。好，这个地方书上我举了这个辩中边论跟十八空论里面啊，都以这一个身，也就是所谓的根一处来解释这个内外法。各位要留意的就是辩中边论跟十八空论呢，它都是唯识中的论点，不是中观的论点啊。辩中边论是世亲菩萨造的啊，十八空论呢是真谛所翻译的。里面在这个大正藏里面呢，它标的是龙树菩萨造的。但其实这个十八空论的内容一看就知道是唯识宗见啊，唯识宗的论点，所以绝对不可能是龙树菩萨造的。所以这个作者呢应该是一个有问题的啊，所谓张冠李戴之类的问题啊。好，这两部论点都是唯识宗的论点啊。那么当然唯识宗呢讲根一处是指这个身，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最后结论他说直言之，这个直言之呢就是实在的讲啊。那么这个内外法或者是根一处呢就是身，所以呢所谓的内外空呢，依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叫身空啊，就解释成身空啊。所以他最后呢引一个十八空论说非为离身之外啊，也就是说这个内外法这个身啊，这个内外法啊，不是离开这个身以外另有一个内外法啊。那么为什么称内外法，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虽然这是它是身啊，是我们有情的这个身体啊，那么也称为内外法啊。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众同分呢啊，我们这个身是在人道里面嘛，人道众同分，大家都看得到的，你也看得到，我也看得到，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啊，所以呢这一个身呢可以说是向外的啊，向外大家互相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在里面呢，它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呢还是要依止它。那眼耳鼻舌身根呢，它必然是什么呢，是内法啊，它是清净色，是内法啊。那还包括意根也一定要依止它啊，那么心也要依止它啊，这个六识等等这些都要依止它。所以呢内外都在这一个身上面啊，所以呢也称这个呢称为内外法啊。好，这个是我们提出来宗喀巴大师呢他对于这个内外空的这个内外法啊，有跟月称论师不一样的一个解释。下面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两个解释到底我们应该依止谁的说法才是中观应成的这个正见呢。我们来往下看啊， 下面呢就提这个圣龙树的大尺度论来看一下。书上说，照圣龙树的大尺度论解释，其理趣完全不同。尺度论略为内外法，内外法空。内外法者，所谓内外十二入。入中论说，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正是此意。盖所谓二分者，即内六入和外六入之二分也。这个很清楚。这个制度论里面啊，把内外法啊，那么所谓的内外十二入啊，清楚的交代了。那么入中论里面的寄送直接说二分无自性，就是内分跟外分二分啊，也就是内外十二入啊。那么这个所说的呢啊，应该就是符合这个龙树的啊这个说法。各位，这个地方呢，这个内外空从前面第一个讲内空，再来讲外空，第三个我们现在讲内外空啊。那么内空是讲内六处空，外空讲外六处空。现在讲内外空呢，就是内外十二处，内外十二入空啊。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想。当然佛在世的时候呢，并没有聚色宗啊，没有聚色论啊，没有世亲菩萨的这个聚色论啊，但是当时呢确实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执着啊。比如说你说内空，你说外空，好，这个内外啊，这个五蕴啊，这个是假有的，可是呢这个内外十二处和眼根啊，乃至意根跟这一个色法，乃至这个意所缘的这个法处的这一个法啊，如果合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升起六识啊。所以呢在居色论里面说，这个蕴是假的，但是到处是因为有内六处外六处合可以产生一个升起识的这个功能来，因此呢这个处是生门啊，是升起六识的这个门，是生门，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的话，那就不能够说这个处是假有的，它就需内外合啊，内外六处合是实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呢，我们看到这个内外空啊，大概就可以理解，凡有这种执着呢，正是内外空之所迫啊。好，圣龙树的解释我们已经清楚了，他直接把内外法解释成内外十二处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中观正义里面啊的这个说法啊，跟前面的宗喀巴大师的一个说法做一个比较。如是中观正义应如上士，若把内外空视为根一处之深空，那是不会允许的。盖中观不许净色根，既不许净色根，那就不能做这样的解释了啊。这个直接告诉我们，以中观正见来讲啊，那么应该要把内外法解释为内六处跟外六处合起来啊是十二处。那他说，如果把它解释成根一处的这个深空的话，那么中观应成的见地里面呢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中观应成他不主张有净色根，也就是说我们的五根这个色法啊，虽然它是一种维系的一种神经的功能哈，是一种细色，但是呢它不能说是清净色。在中观的这个看法，中观应成的看法啊，他认为这个凡夫的身都是有漏身啊， 里里外外都是有肉身，不可能说里面的那一个那个根就是清净色啊，这是不为他所容许的啊。那么他甚至于直接说这个身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六根身合合就是这个身啊，根本啊就是啊。直接啊，我们这个肉体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身整个合起来呢，它就说是身啊，就是身。好，下面啊，对这个净色根的这个问题啊，有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来看看，他说，中观学者不许净色根，如制度论是初品三根，未知欲之根之根之一根中说。四大照色和合合名为眼，为清净故不名眼根。罗氏一点皆异六根为六情，或是以此，后因习用心意六根六情，遂被搁置了啊。这一段他说，中观学者，这个所谓中观都是指主派啊，从圣龙树也一直到月称论师的这个系统啊，那么他们是不主张有所谓的净色根的啊。你即使是五根前五根呢，也都是有漏色啊，都不是清净色。那在这个制度论的是初品啊，对这个三根啊，他提出来一个三根这个新的名相啊，过去我们不曾接触到的啊。那么这个三根呢，就是这个中观中所主张的所谓的清净根啊，要讲清净根呢，是这个东西呢，他才承认是清净根啊，是净色根啊。那么这个清净根倒未必是净色根啊，这个是我说溜嘴了，是清净根啊。那么这个清净，在他在讲这个清净根的这个里面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四大照色合合名为眼，地水火风四大啊，跟四大合合所照色呢，那么合合起来呢，就所成的这个眼根呢、啊，他说未清净故啊，我们的五蕴，凡夫的五蕴一定是有漏的，叫五取蕴啊，一定是有烦恼的啊，不是圣者怎么可能是清净的呢？所以呢，一定是不清净的。因此他说这个眼呢、啊、它是有漏色有烦恼的啊，不清净的色法，因此不能成为根。要能称根的话，一定要是清净的才可以啊。那么对于这三个清净根，我们想要做一个粗略的了解的话，我今天简单的做了一份讲义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份讲义里面，我分别引了两个出处，一个。